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六到第二十一节，我们知道在前面的十四和十五节，卢加已经描述了一下耶稣基督在他自己家乡的加利利的时候。他说耶稣大得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声名传遍四方，在各会堂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所以我们知道他已经描述了他整个在加利利的事工，但是我们一到十六节的时候，他开始给我们讲一个具体的事件，一个具体的情况。耶稣基督在他自己的家乡加利利拿撒勒的这个小村子小城市的一次的讲道，在拿撒勒里的一个会堂里讲道。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基督在自己家乡的讲道。我们先看一下第十六节，圣经说耶稣到了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着他寻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着要读圣经。有人将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耶稣展开，遇见一处写着说，主的圣灵降临在我身上，他用膏抹我，叫我传福音给穷人听，我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告诉被囚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宣扬天主悦纳人的新年。耶稣转上书递给会议，自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瞩目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方才听的经近日应验了。他说的很清楚，而且很直。坐下之后，他看着这些正在瞩目看他的人，读完这个经文之后，然后说，你们方才听的经近日应验了，近日应验了。我们首先一起做个祷告，求主祝福我们学习他话语的时间。我们天上的父，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知道我们每一人的软弱，我们都是大有需要的人啊。我们今天来呢聚会，是因为我们愿意侍奉你，而且呢我们也自己能看出，也能认出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需要你的话语，我们需要你的带领。天主，我求你使用你的话在我们每一位的心中带领我们。我求你也鼓励我，今天也使用你的话语鼓励我们每一位。我也为我自己祷告，主，你知道我是一个软弱之气，我是需要你的力量、大能与智慧。我求你啊赐给我，也求你使用我。我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已经说了，到了四章十四节，基督的这个施工讲道的施工已经开始了。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他回到他自己家乡加利利。然后这个我们也知道，之前上周也说了，他基本上耶稣基督的施工发生在两个地方、两个地区，一个是加利利，这个是北边。那么这个施工呢，路加给我们记载了。那他记载的是在我们现在看的四章十四节一直到第九章五十节，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加利利的施工，进每一个会堂、每个小城市、每个小村子的会堂里边讲他的福音，讲天主的道，讲天主的福音。那么基督在加利利的施工的时间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那么他的整个的施工也才有三年多一点，所以一年半的时间已经算很长了，在加利利，而且他就在那一地区啊，往各城各村进去给他们讲道，进回堂给他们讲道。然后在加利利大概有240个小城市、小村子，然后基本上在每一个小城、每个小村子都进去，都讲他自己讲福音啊。然后也有他的施工也发生在犹太地，犹太地就是以色列的南部。然后我们发现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一节呢，他们说，圣经给我们记载，耶稣升天的日子将要到了，就立定主意向耶路撒冷去，往南走，回到犹太地。所以我们发现从第四章十四节一直到第九章五十节，他路加给我们记载了耶稣基督在加利利的施工，他讲到的施工。那么我们一到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路加给我们记载了他回他自己的这个拿撒勒，他自己的城市去服侍而去讲福音。如果我们看第十六节，我们发现基督在拿撒勒的会堂里， 在第十六节他说耶稣到了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着他寻常的规矩进了回堂，站着要读圣经。他回家了，基本上是这个意思。他回到他自己的家乡，到了拿撒勒，圣经说就是他长大的地方，他从小一直到他成熟就是在拿撒勒这个地方。那拿撒勒是什么样的一个小城市，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今天还存在，今天如果你去的话，你会发现有差不多6万多人口。那么在中国6万人不算人，但是在以色列算可以，算一般大吧。但是如果你研究历史的话，你会发现在耶稣基督小的时候，这个都算不上一个城市，说实话可能只有几百个人，有的人觉得可能只有200多个人啊，就是很小的一个小地方。那么你说这个是什么一个什么，有什么一个意义呢？我一想，我说耶稣基督其实如果他就是个人，如果他不是永生天主的儿子，那么这个小村子这个200多个人也肯定也认识他，无论他做还是不做什么奇妙的事情呢，他还会认识他。你说200个人在一个小村子里边，基本上谁谁谁家的小孩子，谁谁家的小谁你也认识，对吧？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我自己，你看我父亲是从一个在田纳西州的，离我们蒙菲斯大概开车有一个半小时的一个小，算是城市。但是如果你看着数据，你会发现这个城市里边只有300多个人。那么在城外呢也有很多农民啥的，但是300多个人，那么是什么一个，我让你们在黑龙江有没有这那么小的小村子，300多个人也有吧，也有啊，多是吧，好吧。但是你回去的时候，我自己回去的时候，我也不认识那些地方的人，我也不认识。但是我现在到我长大了之后，我大学毕业正在上大学的时候，有机会回去看我奶奶的时候，我会去，然后我奶奶说你能不能去沃尔玛给我买点东西，我说行，然后我就开车去。一进沃尔玛的时候，走着走着买点菜，买点啥东西，然后都有人盯着我看，就盯着我看着我也不知道这个老太太是谁呀，啊，这个老妇人是谁呀？然后有一个这个老爷爷是谁，都盯着我，10-20分钟之后就过来了，就说哎呀，啊，你是不是那个谁 Eddie Ray， 就是我父亲的英文名字，你是不是他的儿子？我说是，你是哪位，你是谁？哎呀，然后就过来拥抱我，哎呀，我们爱你的父亲，哎呀，他特别好，还记得他原来小跟你差不多一样大的时候打橄榄球，这个我就说的，我也不认识这一位，但是他们那个小地方呢谁都认识，关系特别好，关系特别的密。而且你说这种小村子，这种小镇文化也是特别浓啊，没啥事儿，就下班了之后回家坐那儿，然后讨论什么，聊天聊谁呢？就是聊邻居的家庭的事儿吧，就人都这样吧。基本上我估计中国也差不多。就哎呀，你看看谁谁谁买了个新车，这多漂亮！你说他们这个钱是哪儿挣的？然后就这么就差不多，对吧？谁谁谁盖了一个新房，哎呀，你说这个他们过得真好，就基本上就是这样。哎呀，谁谁谁考上什么大学，是吧？就跟中国差不多。那我觉得你说拿撒勒也应该是差不多一样的地方，那么小，有的历史学家都说，考古家都说可能就有200个人左右，那200个人很少，所以呢谁都认识这一位耶稣基督，谁都认识他是谁。那么他回家的时候，他回到拿撒勒的时候，他长大的地方的时候，那么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是约瑟的儿子，这个是木匠的儿子约瑟。但是他这一次回来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上周也读了，在第45节，圣经说到了加利利的人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上过耶路撒冷受节期的时候，曾看见他在那里所做的一切启示。别忘了他的时工早已经开始了，已经在加利利和在耶路撒冷，在迦南，在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做了一些奇妙的事情，圣灵已经大大的使用他，开始传福音，而开始做一些奇妙的事情，他的时工已经开始了。 所以人都在开始传说这些事情，耶稣基督在这个城做了什么，耶稣基督做了什么启示，耶稣基督所讲的道。所以呢，他回家的时候，那么回个那么小的一个小城市，我可能如果能这样说，可能有点像一个中国的一个小村子，然后有个人考上了清华，考上了清华之后呢，挣大钱回来，开个奔驰回来，然后故意的就跑一圈给大家看，你看我回来了哈，然后大家都出来看看这个谁的孩子回来了吧，这可能就是这么一个概念，没有那么世俗化，但是就是这么一个概念。知道约瑟的儿子回来，而且感觉这个约瑟的儿子是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他现在呢，原来小的时候知道他有点不一样，但是现在我们发现他现在开始讲道，而且他讲的道跟别人讲的是不一样的，他做的事儿跟别人做的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在四章，也是我们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二节也发现了这个真理，他说众人都称赞他，听见他口里所讲的恩惠的话，甚以为稀奇，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他们都认识他，都知道他是约瑟的，就以为他是约瑟的儿子，知道他住着跟玛利亚和约瑟一起住。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回到拿撒勒的时候，他进入了回堂，在第十六节他说照着他寻常的规矩进了回堂。那么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就花一点时间给你们解释这个回堂是到底是什么一个地方。因为很多人呢，可能看新约圣经，这个回堂出现好几次，无论是在耶稣基督的事工中，还是在使徒的事工中，我们发现保罗也常常进回堂开始讲福音。那这个回堂是什么？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被掳时候，被掳以前，他们是在圣殿里边敬拜他们的天主耶和华天主。那圣殿是犹太人的敬拜点，是他们的学习地点。而且我们也发现这些在圣殿里面服侍的祭司也会回到自己的家乡，或者是回去小城市小村子，打开摩西的五经和先知书，然后也开始讲解，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事工。圣殿也是他们献祭的场所，但是被掳了之后呢，圣殿呢他们就没有这个机会，有的时候是因为圣殿已经被毁灭了，已经拆毁了，但是他们没有这个机会去在圣殿里边敬拜他们的耶和华天主。那么以色列人在异国聚了七十多年，圣经告诉我们，在异国时候还需要有一个聚会的地方，还需要有一个学习的场所，需要学习天主的话语，因此他们就开始在安息日一起聚会。我们就在某个地方，我们一起聚会吧。然后找一个能讲解圣经的人来讲道吧，打开圣经读一篇经文，然后解释这篇经文，他们就开始用这个方法。那这个在旧约圣经也是我们能看到，他们被掳之后这个事情也常常的发现。像尼希米记在第八章第一节，他说到了第七月，以色列人已经住在各城里，众民就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街市，请温师以色拉讲摩西所传的律法书，就是载着主命以色列人的律法的书带来。七月初一日，祭司以色拉讲律法带到主男女犯听了能明白的会中前。然后在第八节，我觉得能解释他们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来去讲解摩西的律法。他说他们都清清楚楚的念诵天主的律法书，讲解意思，百姓通晓所念诵的。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讲到的方式其实跟他们那时候也是差不多的，就应该是这么一个方法，应该是打开圣经读一遍，可能有的时候大家也会一起读，读完之后他会讲这一段经文的意思。那么在回堂里敬拜或者是聚会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也是如此的。那么回以色列之后呢，圣殿没了，还需要有这种聚会的地方，而且有许多犹太人散聚在异国，然后他们就开始自己聚会。那这种聚会的场所就叫回堂，被称为犹太人的回堂。 那么凡有太人多的地方就会有一个会堂，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少。那么我们看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也发现这一点，特别是在保罗施工中，在格林诺城，格林诺我们知道格林诺前后书，格林诺城在应该是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你可以看一看，格林诺城有会堂，帖撒罗尼迦城有会堂，安提约城有会堂，罗马城也有会堂，罗马城应该是有很多会堂，这些城市应该是很多。我们哈尔滨啊也有会堂，犹太人的会堂有两个，因为应该是哈尔滨的，在哈尔滨的历史当中有一阵时间有三万多个犹太人在哈尔滨，那么他们也一样的一个习惯，得有一个聚会的地方，得有一个学习律法的地方，然后他们就建设了这种会堂，然后一起在安息日的时候一起在那里啊学习天主的话语。那么这个场所呢，这个会堂呢，就是以学习为主，学习摩西五经，学习先知书。那么凡有这个十个犹太男人以上的地方就能有个会堂，他们是有这么一个规矩，有十个犹太男人就能有一个会堂。那么所以犹太人多的地，犹太人很多的地方，那么可能有好几个很多的这种会堂。那么有点像，其实有点像你如果有机会去美国南方，去美国南方的话，你会建个小城市，然后可能也只有十万人，然后你发现里边有三十个教会啊。基本上我估计哈，我也觉得如果你研究历史，你会发现有一些城市在古代时候，在保罗的时代，在耶稣基督的时代，无论是在这个以色列国内或者是在国外，也会有一进一个城，可能那个好几万个犹太人在那个城里边，然后也有很多会堂，特别多，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如果你看历史的话，你会发现在耶稣基督的时代，耶路撒冷有好几百个会堂，特别多特别多。那么在会堂里的礼拜的一个程序是什么呢？首先呢，在会堂里有一个管理者，那这个管理者呢，他就会监督所有的事情，会堂里的事都由他来管，谁讲道谁读经都是他来选。然后每一次聚会的时候，基本上会包括这几个活动，一个是他们会唱一首诗，基本上是从诗篇里拿出来的一首诗，然后我会唱这首诗，然后也每一次就会背诵诗马篇。诗马篇就是生命记第六章第四到第九节，我读一下两节经文，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第四节说，以色列人须听，主我们天主是独一无二的主，你们尽心尽意尽力敬爱主你们的天主啊！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一切话，你们当记在心里。然后这个是四到六节，但是他们会背到第九节。每一次聚会的时候，然后有的时候他们每一天都聚会，然后每一次聚会的时候会背诵这个诗马篇，就是申命记第六章四到九节。那背完诗马篇之后呢，他们会祷告，一起祷告，祷告之后呢会阅读圣经，每一次都会读摩西的五经。基本上每一个会堂他们是有这个习惯，每一三年会读完一次的摩西的五经，所以就会读一小也比较短的一段经文，读完了，然后这个下一次聚会可能会有另一个读者，就是轮着换，今天是谁谁谁读，下周明天是谁谁谁，然后轮着换，然后基本上三年就能读完一次的摩西的五经，也会阅读先知书。那我们发现在这段经文是该读先知书的以赛亚书的时候，然后他就交给这个耶稣基督让你读吧，然后他就站出来读这段经文。然后呢会有讲道，然后这个讲道是什么？读一段经文，然后讲解此经文的意思。那你会发现，你说这个会堂的聚会跟我们现在的差不多，是差不多，是很像。你也会发现在初期的教会，你会发现使徒们聚会的，就是在耶路撒冷在安提约，他们聚会的习惯也是差不多一样的。你也会发现在使徒们进入这些新的城市的时候，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会进入会堂，然后基本上会堂里的犹太人若有几个信的话，那他们几个和这个使徒或者传道者会建立一个新的教会啊，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讲道者都是由管理者来选的，那么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有点像我们今天有一个比较讲得好的或者是关系好的来我们城市，我们就会给他一个机会讲道呗。 那么他们也如此，就是有一个有名的，或者感觉这个人是有智慧的，是能讲解圣经的，能讲解摩西的五经的，那来到我们城市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他个机会讲。所以为什么现在耶稣基督算是谁呢？算是个非常有名的人，在这个时候算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所讲的道，恩惠的道，他们说人大家都愿意听。所以他一来，哎呀，我们自己的人回来了，那就给他一个机会去讲道。那么你说为什么耶稣基督能去各城各村子来在会堂里讲道？因为很多人可能有人反对，很多人反对，可能有人接受，但是最起码他是有名的，所以很多这些会堂里的这些管理者会说，那你来我们这儿讲一次吧。所以他就这个是耶稣基督常用的方式，而且以色列人很愿意，这些管理者很愿意给他这样子的机会。那么这些会堂也会常常也带着一个学校啊，那这个学校是什么一个学校？学的是什么呢？学的就是圣经，学的就是圣经啊。为了教孩子摩西的五经啊，他们就会办个小学校，应该是老会堂，哈尔滨的老会堂原来是有个学校啊，我应该是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会堂也变成了，因为犹太人在异国的时候，他们若要处理某一件事情，会堂也变成了他们地方的法院。所以我们两个犹太人啊，他偷了我的一头牛，然后我们要，然后他不承认，然后咋办呢？我们跑到会堂里去，让长老帮我们处理一下，不能让一帮人处理这个事情，这个是巨大的羞愧、羞耻。所以我们就跑到会堂里，让他们处理这些事情。所以你现在你说会堂不是圣殿，圣殿不是会堂，但是你要了解这个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而且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和初期教会的这些长道者都常常用这个方法，因为会堂里的人，这些管理者愿意给他们机会讲啊，所以他们就按着这个方法来去讲天主的福音。圣经告诉我们，在每一个安息日，耶稣基督在会堂里讲解圣经。我们发现耶稣基督也聚会，也不停止聚会，不止住聚会。在第十六节他说，拿撒勒人耶稣到了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着他顺常的规矩进了会堂。他顺常的规矩，你如果在安息日，你如果想寻找耶稣基督，你先去会堂，因为他肯定在那边，要不是讲，要不是听啊。所以他这个是他生活中的一个规矩，每一个安息日基督会去做礼拜。那么这个是他进会堂的这个情况呢。后来我们发现基督开始讲基督，基督讲基督，在第这个十七节他说，有人将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耶稣展开遇见一处写着说，主的圣殿降临在我身上，他用膏摸我，叫我传福音给穷人听，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告诉被囚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宣扬天国，悦纳人的喜年。所以他打开这个书的时候，一个人把这个以赛亚书交给他，要不是阅读的时间，要不是讲道的时间，然后把这个以赛亚书赐给他，然后他展开，然后读了这一篇经文，然后就开始讲。应该有很多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但是最起码耶稣基督现在是有名的。他回到这个小城市拿撒勒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期待，都愿意接待他，而且愿意去的人也应该特别的多。他现在是已经很有名的，然后管理这个会堂的人给基督讲道的机会，或者是阅读圣经的机会。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在拿撒勒讲道时候，而且第一次讲道的时候都在他从小，我估计就是他自己的会堂，他小时候也去那儿敬拜，也去那儿听道，然后到这个时候他还上台还讲解圣经。 有可能他所坐的位置也是他自己家的位置啊，我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这种习惯，但是我发现在我们美国的教会基本上我们教会也差不多了，现在就是我们家是第三排第二排，然后基本上就养成这个习惯。那我也不知道耶稣基督是不是有他们家的一个地方，然后他也坐在那个位置，他有可能坐在他自己家的位置，在他老乡中间，在他的这些朋友们所认识他的人中间，然后被选择讲道。那被选择讲道或者是读经说明，他符合标准，当时的标准是特别高的，不是说随随便便便的能选个人站起来阅读圣经和讲道，必须是无可之灾的。按历史来看，你可以这么找出这么一些标准，要管好自己的家庭，必须是一位实在及谦卑的人，必须有一个好见证，必须懂圣经，善于施教，外表正洁，必须干净，也必须穿正装啊，这个是原来的标准。那挺像这个帖摩太前书第三章保罗说，如果人要做监督的话，他必须符合这些标准，其实那个时候和现在也是差不多的。哦，耶稣打开以赛亚书，然后开始讲道。那他所打开的其实是以赛亚书第61章1到2节和第58章6节，有几节经文他打开，然后开始讲，他选出他想读的他想讲的经文，而开始讲天主的道，讲他自己。那这些经文都是在描述米赛亚这个基督传福音并赎罪的事工。首先呢，他说主的圣灵降临在我身上，他永高摸我。我们已经学了好几次，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米赛亚要受5限量的圣灵，圣灵会赐给他力量去传开他的福音。在以赛亚书第61章1节，他说收高的说，主天主的灵感动我，主永高摸我，是我传福音与贫穷人。所以他传福音的力量，他讲道的力量，是因为他是受膏者，是因为他是有圣灵的内住。我们也知道这个事情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是在我们原来学的卢加福音第3章22节，他说圣灵降在他身上，对吧？他收到圣灵的时候，然后天开了，然后天主的声音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我们发现从此后呢，基督有圣灵的大能。那你说有什么证明呢？如果我们看第4章1节，我们发现他说从这个事情发生，他受圣灵之后呢，耶稣被圣灵大大的感动，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引他往旷野去。在4章14节，他说耶稣大得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所以他受膏之后，他受圣灵之后呢，他的这个我们会发现一次的又一次被圣灵大大的感动，被圣灵引导啊，被圣灵引他往旷野去，圣灵告诉我们。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发现已经发生了，所以耶稣基督说这个事情正在应验啊，他的意思是什么？正在发生，你们正在看见你们的弥赛亚。然后呢，基督用了4种比喻4种人，我们可以说来比喻非信徒，他在描述非信徒的绝境。首先呢，他说穷人，然后呢我们发现他说伤心的人，他说被囚的人，然后最后他说瞎眼的人。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他都是在用这种人来比喻非信徒。他讲的就是非信徒，就是还没有接受福音的人。第一，他说穷人，我是传这个福音给谁呢？给这些穷人。那先知以赛亚先知所描述的不是一个经济的问题，不是说你收入低你是个穷人，他所描述的是一个属灵的问题，是一种属灵的贫穷。原文的意思就是一个乞丐。像鲁加福音16章20节，他说又有一个乞丐名叫拉撒路。那这个乞丐原文和我们今天所看的穷人也是一个意思。他所描述的呢，不是一个经济问题，是一个属灵的问题，是一个属灵的贫穷。 是因为没有任何资源或者是能力去满足自己属灵的需要，而且这种属灵的穷人知道他自己不能靠着自己，他不能解决他自己的问题，而必须求主来去拯救他。所以圣经说穷人的时候，特别是在限制书还有在福音书的时候，有时候他指的真的是经济，在经济方面收入很低的，吃不饱的，买不起饭的，囚犯的。但是在这个时候他所讲的是一个属灵的问题。在诗篇第107篇，我们会几次得看这个这一篇。诗篇第107篇在第四节，他说他们在旷野，在荒墟十米道途，寻不见有居住的城邑，有人，对不起，有人居住的城邑，又饥又渴，心甚疲惫，在济难时哀求主从祸患中拯救他们，领他们走平直道途，到了有人居住的城邑。这样的人当承颂主的恩典，将主的奇事述说与人听，饮主是渴的人和足，是饿的人吃饱美物。他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些人的问题，他在这所描述的，在诗篇第107篇，也不是说真正的没有饭吃，他所说的，他所描述的是一个属灵的问题。这个人的灵魂是穷的，这个人没有能力去满足他自己，去满足他属灵的需要。但是我们发现很多非信徒也自己看不见他们的堕落情况，也自己看不见他们的贫穷的穷的灵魂。在摩西录第三章十七节，他说你自己说我是富足的，已有资财，无所缺欠，你却不知你是困苦的，可怜的，贫穷的，瞎眼的，赤身的。有的时候非信徒你看着觉得挺好，因为他们自己不知道他们的属灵堕落的情况，贫穷的情况。后来他说伤心的人，这个是有属灵疾病的之人，我们也不要花很长时间，你们知道这个意思，就是有罪有属灵疾病。在马可福音第二章十七节，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健壮的人用不着医生，患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不是要叫义人悔改，是要叫罪人悔改。有属灵疾病的人，他也说被囚的人。我发现在我们这个时代，非信徒最喜欢强调的是自己的自由，我想干什么我就干，是吧？我们在这个时代，我是想去哪儿我就去，我想做什么我就做，我是一个独立的人。但是其实他们也不是一个独立的人。按属灵的眼来看，按圣经的眼来看，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些人他们是被囚的人。这就是这些人是什么？是被罪捆绑，等待必来的审判。他们是被罪捆绑，而且就是等死的人，等审判的人。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他说众子既都有血肉的身体，他将士也有血肉的身体，可以受死，就能毁灭那有权叫人死的什么魔鬼。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能毁灭魔鬼，那这个魔鬼是谁？叫人死的魔鬼。十五节说释放那因为怕死一生受捆绑的人。那你说非信徒是什么一个状态呢？就是被囚的人，因为怕死，医生也不知道他们死之后是到底会面临着什么一个情况，医生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现什么情况，有可能他们看不出来他们自己的属灵状态，但是圣经很清楚，他们就是在等审判，就是在等死，一生受捆绑的人。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二节，他说当初你们在黑暗之中如同死人一般，凡是随从近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的，就是现在诱惑那悖逆天主的人的邪魔，他们就是在死中如同死人一般，顺服空中掌权的没有自由，你除了放纵情欲之外你没有啥，你是被囚的人， 你是被捆绑的人，你是个一生怕死怕审判的人，你是顺从空中掌权的，你是被囚的人。在诗篇第七十九篇第十一节，他说：“委愿被囚的人的叹息打到你前，愿你用以臂大力解救将要死的人。”他说的很清楚，在圣经中，这些人是被自己的罪、被自己的堕落情况被捆绑的。然后现在，如果耶稣基督不拯救他们的话，如果他们不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话，他们就是在等死，就是在顺从空间掌权的，就是在放纵他们自己的情欲。在诗篇，又要看诗篇第107篇，他在第十节他说：“又有人坐在黑暗阴翳中受苦，被铁锁捆锁，因为悖逆什么天主的语言言语，藐视至上主的旨意。主将灾制服他们的心，他们仆倒无人辅助，在极难时哀求主，主从祸患中拯救他们，从黑暗阴翳中救他们出来，折断捆绑他们的链锁。”这个说得很清楚，所有的人如果不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一个被囚的人，被自己的情欲、被罪、被魔鬼、被这个掌权的撒旦被他捆绑，就是等死。如果你信主的话，他圣经很清楚，他会释放，他会赐给你自由啊。这个是圣经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概念，但是我们就简单的讲一讲。还有呢，他说瞎眼的人，我们知道非信徒属灵的盲人，不晓得天主，也不晓得属灵的事情，不能晓得真理。在格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他说：“此等不信的人，为什么不信呢？因为是瞎眼的，被这个世界的神迷惑了心，所以基督虽是天主的真相，他融化福音的光也照不着他们了。”在诗篇第八十二篇第五节，他说：“只是他们都是无知，不同情理，在黑暗里行走，世上根基都动摇。”在格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四节，他说：“唯有属情欲的人不领会天主圣灵的事儿。”这些属情欲的，那属情欲的人呢是谁呢？是非信徒、放纵情欲的人。这些人不能晓得真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领会天主圣灵的事，反倒一味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事儿必须人被圣灵感动才可知道。人不信主的话，没有圣灵的内助，没有从天上来的智慧，他们不能晓得真理，不能懂天主的话语。可能最严重的是从耶稣基督自己的口里出来的，他被引用以赛亚书。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十四节，他说：“我向他们说，说他们问耶稣，你为什么用比喻？为什么用比喻给他们讲？因为我向他们说比喻的话，因为他们是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这个是非信徒的情况，我们要明白这一点，也不要忘记。”现在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虽然在表面上看着这些人，觉得他们是富有的，觉得他们是健康的，觉得他们是自由的，觉得他们是有明亮的眼睛，觉得他们是能看清楚他们自己的情况，但是我跟你说并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他们的灵魂是穷的，他们是有疾病的，他们是被捆绑的，被囚的人，他们是瞎眼的，只有耶稣基督能拯救他们，脱离他们这个情况，而医治他们的疾病。后来我们发现，基督表露自己的身份，在第二十节，他很清楚，他把这个以赛亚书递给这个回忆，自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瞩目看他，所以他讲完了，然后可能解释了一阵儿，我们也不知道这段经文。 然后呢赌完了之后就坐下，坐下的时候会众会堂里的人都瞩目看的，都盯着他。来来，在他们盯着他的时候，在他们看着他的时候，他就说，耶稣对他们说，你方才听的经今日应验了，今日应验了。那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在说什么呢？他说，我不是约瑟的儿子，我不是一位牧将，我是拯救者，我是受膏者。他一说这句话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明明的清清楚楚的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我就是他，我就是弥赛亚，我就是世人的救主，你们必须得接受我，你们必须得相信我。所以他故意的，他等着这些人盯着他的时候，他就说，我就是他，我就是他。在他自己的家乡说得很清楚，我就是永生天主的儿子，神人合一弥赛亚。这就是耶稣基督在他自己家乡的讲道。他进入了会堂，回家了，回家的时候进入了会堂，进入会堂的时候，因为他有名，这些人给他机会讲道，讲道的时候他讲他自己，基督讲基督，而且最后表露了他自己的身份，我就是他，你要信他，你要信我，你要接受我。天主的话语在你眼前，在你眼中已经开始被应验，我就是那位受膏者。而且我觉得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要记得很清楚，非信徒就是这样子的，非信徒就是这些 像圣经所说的，他们是穷人，灵魂是穷的，他们是没有能力拯救自己，他们是有疾病的，是伤心的人，他们是被囚的，被自己的罪，被撒旦捆绑的，就是等审判，就是等死，他们也是瞎眼的。为什么我们传福音？因为如果他们不接受福音，他们没有办法，他们没有办法，就是等死，就是等受审判。这个是天主的话语。有的时候我发现我们老跟世俗的人接触的时候，我们老忘记这一点。但是你所认识的人，你所爱的人，你的亲属，你的朋友，就是在等死，就是在等受审判。我们必须得给他们传福音，必须得讲清楚耶稣基督，因为只有耶稣基督能拯救他们。